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也是情人节，情人节快乐，春节快乐，真是都是喜乐的事情。我这个星期特别特别的忙，因为这个我在这个 NIH 的 study section， 就是在审一些 grant， 有9个 grant， 到时候我要写自己的 grant， 我倒觉得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写得好写得坏只要你放下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写，要审人家的 grant， 你必须一字一句的读，因为你怕冤枉了别人，是不是？所以还是蛮有挑战的。但是感谢神也让我这个主日安排我的讲道，在这个当中我真的很有喜乐。当中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整本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你看圣经上讲到说，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既然都是神，一个神所漠视的，所以他彼此之间是完全不矛盾的，是不是？所以他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什么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目的是圣经不是写的放在那，作为一个古董放在那，而是给我们现代的人，给我们将来的人，让我们能够学义，走在正道当中。所以今天这个题目讲的是以善胜恶。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全本圣经通读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毅力。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我希望你们不要学，这个诀窍就是，其实每一章的章节如果你真的读通，真的明白，让你想到整本圣经，其实也是非常有益的。回过头来说，如果一个章节某一段圣经的话你做不到，我相信你读完整本圣经你还是不行。为什么？比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大家都很会，是不是？你是不是葡萄树？你不是，我们是枝子，但是我们要藏在他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到藏在他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做到藏在他里面，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我们就会有平安喜乐，我们就会有各样的善行，是不是？所以虽然这个章节不是整本圣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读进去，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整个罗马书的第12章，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对待世上的事情，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观念，讲的是这样的。有人我可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各样的事情上是不是都是厌恶恶行善呢？是不是？是不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是这样？点头还是摇头？摇头的多，点头的少。现在我要马上要发生一件事，你是站在恶的一面还站在善的一面？点头摇头？如果你还摇头，问题大了，你老是马后炮，回过头来看，哦，我又做错了，哦，我又做错了。其实神要我们是在之前发生之前，我们要定义怎么样行善，定义要占善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定义，你总是说啊，是你很谦卑，但是是错的。我们应该是定义要行善，所以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总是马后炮，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人可以想象，没有能够办法能想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是非善恶不分，毫无良善可言，处处与世人、与自己、与家人作对的，是不是？我不可以想象这样。但是我要如果问问大家，大家是不是都认为，或者是常常认为，或者是总是认为自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自己就是善的化身， 自己就是善的化身，是正义的，因为我们是小基督徒啊，我们是小基督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是的。但是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然后我们也认为我们能战胜恶，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诀窍，能够在世事上都能够战胜恶，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不是这么简单，不过有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简单化的，比方电影就是比较简单，尤其是那种复仇片，很多人很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导演是总是这样的开始，是有一个人被陷害了，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被陷害的多么的惨，而那个陷害别人的那个人是多么的狰狞，是多么的可恶，使你形成了一个爱憎分明的感觉，觉得啊，怎么这么不公道，怎么这个人这么可恶，你就会愤恨，然后你会产生一种情绪，然后这个主人公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经过很多的曲折，最后呢就找到了这样的原因啊，原来那个恶人是因为他的贩毒，因为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样的事情，因为恶所做的这个行为。等到有一次他终于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个恶人对决，这个对决的结果也有一个出不了意料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个反复啊，有个反复，当他把他置于可以置于死地的时候他放了，然后这个恶人又是如此之恶，最后又让他最后做出了这么最后一个，就是枪顶着他，剑封了喉，是不是？枪剑封喉，最后呢就是一下把他解决了，像那个Lion King 一样的，最后解决了，好，这个恶人就被杀死。假设这个结局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恶人被杀死的时候，我们那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高峰所产生的那个作用，就在这一时让我们有一个像过山车之后的那个快感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结局是最后警车来了啊，他也没有杀他，最后把这个坏人带走了，这时你可能多多少我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好像觉得哎呀，这个结局好像不是那么好棒，是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都是有这样子的感受，觉得这个善恶很清楚，我总是站在善的这一面啊。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常常会遇到善恶的分别和际遇，我们又是如何面对的呢？我们如何解决的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盼望这段经文真的是帮我们了解到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生活观啊，上帝所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赐我们各样的福分，感谢你也赐我们各样的教训，你用你所默示的圣经来督责我们，来教训我们，来使我们走正路。我们今天的题目讲以善胜恶，真的是道出了你的本质你就是善我们是无善可言你就是让我们因为与你连接，我们可以以善胜恶我们可以恶恶轻善，以善胜恶。谢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的敬拜，保守我的讲道，使我所讲的一切都蒙你的悦纳，是所听的人都蒙你的福分。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其实我们讲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可能经文呢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但是我们其实讲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如果你打开罗马书的十二章，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说的身体献上不是说把你的肉体献上，而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一言一行，你有所有的一切，你都愿意献给主作为活祭，就是活生生的我是来敬拜主的。我做的这件事情，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敬拜主，因为主是我值得敬畏的，是我害怕的，所谓的 fear 实际上是敬畏的意思，我敬畏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这样行当作我的敬拜，那件事情上我要这样行当作我的敬拜，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就是叫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左右啊，不要随风随波逐流，不要为这个世界左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随波逐流，不跟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后面呢，到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讲了肢体的功用，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 不同样的恩赐，我们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就像一个肢体一样，使我们彼此能够合一，使得教会能够在这个走在神的光中，使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吧？讲的 是这些。所以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从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里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讲的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首先他讲什么呢？ Love must be sincere， 爱不可虚假。实际上意思就是怎么讲，讲的是爱是要真诚的爱，比弟兄姊妹彼此是真诚的爱。现在今天是情人节，夫妻之间是真诚的爱，不是利益关系。今天也是大年初五，是不是？初四、初五、初四，好像是初四。大年初四，我们在这个春节当中，我们彼此走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有一些走动，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他后面紧接着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这个地方好像是突然讲到善恶的事情，其实不是。他的意思告诉我们是说，我们都有 evil， 有的时候我们有 evil 的想法，有 evil 的行为，我们要恨恶那个 evil， 然后我们要 cling to the good。 cling 的意思就是抓住不放，抓住善不放。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交往都要厌恶恶，要怎么样亲近善，是好的我们要亲近，是恶的嫉妒纷争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特别是明白自己的那一份恶，要明白不要去怎么样，不要去做，同时我们要能够爱憎分明，知道自己的 那个恶。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善恶，当然后面最后讲到的是 有那样的意思。好，再下面讲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尊敬人要彼此推让。英文是讲说 Be devoted to one another in love， 我们在爱上要彼此什么，彼此 commit， 就是完全的相爱。同时呢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就给别人的尊敬要多于给自己的，因为我们人都是自己自私的，对不对？看自己总是看得高过别人，所以 honor one another 就是 honor each other， 给别人的尊重要大于给自己的尊重。最后讲亲爱的在后面又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些都是具体的一样要我们所做到的。还有圣徒缺乏要帮补，看到弟兄姊妹有困难的地方，你要去帮助他，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要 practice hospitality， 也就是说你要去请人吃饭，要请人去喝咖啡，要和弟兄彼此之间和睦，这样子的信是善的，要去做。这个地方翻译客要一味的款待也挺有意思。我们原来的教会叫 CCMC， 在 RTP， 那个教会中午都是有吃饭的新周末敬拜之后都有吃饭。这个做饭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各家带呢，还是集体做呢？等等等等，最后他们做，就是变得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菜然后就是一个菜。所以那个黄立夫这个长老他就说，这是遵循圣经的教训，客要一味的款待，就一味菜的款待这个是一个笑话。 逼迫你们呢要给他们祝福。这讲的是逼迫的意思，就是和你意见不同的，和你意见不同的在教会里面逼迫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咒诅就是恶，咒诅就是如果对方是恶，你受到了逼迫，你用咒诅的方法就是以恶对恶，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后面与喜乐的要同乐，与哀哭的要同哭。所以整个这个讲起来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其实我们是有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们甚至世上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示好，要对一个人恶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恶，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些都是常常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我们特别是 leadership 啊，站在长职地位的啊，或者是在世上有职位所谓的职位高低的，在人眼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你要抚救那卑微的，神是要我们去做这样的良善的事情，我们是清楚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当我们遇见矛盾纷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做法不妥当的，那么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以恶报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微信上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一件事情争吵的时候，吵到一定程度，当自己变得愤怒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以恶报恶，这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会的不是以恶报恶啊。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我们都知道去向神祷告，我们可能有圣灵的感动，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事情，众人都以为美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这地方有两个意思，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在神里面祷告，大家都觉得这是美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教会的合一，很多人祷告之后觉得教会是要合一，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 be careful to do， 就是你做的事要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是我想还要一个警醒的意思，就是众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好都要去做，你要留心要小心，要去仔细去看，不要就是随风啊！大家觉得这件事情 是值得去做的就去做。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留心去做的意思是这叫 be careful， 他讲的是这里讲 yeah， be careful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everyone， 在所有人的眼睛里面看为美的事情，你要 be careful to do， careful 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也是很谨慎的去做的意思。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不代表你不坚持原则，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混淆，我们要尽力与人和睦，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不坚持原则，因为我们不和睦，这个当中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以恶胜恶这件事情。好，我现在是把这段圣经讲到这里，后面呢这一段经文是讲的十九节到二十节，第十九节是讲我们的神是唱红脸的，我们不需要去唱我红脸，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委屈的时候，甚至你是明显的做对了，对方是明显做错的时候，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至于伸冤伸张正义是神的事情，他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晓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去矫正这件事情，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这个信息不对，我们不是说不要讲出信息，不是说要我们好像是随风随波逐流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软弱不讲出来正义的，是需要讲出来，但是我们不需要靠我们去怎么样 所谓的伸张正义，所谓的伸张正义。再一个就是对待仇敌，对待仇敌是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当然在这个地方讲到好像仇敌已经落到了一个悲惨的境地了，是不是悲惨的境地。其实常常我们的仇敌，或者你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仇敌，这些仇敌并不是落到悲惨的境地，但是他这里讲的不是说他落到悲惨的境地你要给他吃给他喝，而是说你要爱他，你要去爱他，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段经文读到这儿，有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楚，把炭火堆在一个人的头上啊，有人以为就是炭火堆在头上就是给他惩罚，是不是？如果整本圣经读完我们就知道绝对不是给一个人惩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还有一种可能是炭火堆在头上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的过错，然后他能够悔改啊，这是一种解释。但更我觉得更准确的解释可能是就是在当时的中东犹太那里的地方，冬天，但你知道那是沙漠的地带，晚上的时候很冷的，白天可能很热，晚上是很冷的，他们是靠那个炭火啊取暖的。当你用尽炭火的时候，或者是炭火快要熄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常是晚上有的时候没有火的时候就出去，去拿着盆子去和邻居去借这个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讲的意思是说，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方式，尽力的去帮助他，使他得到温暖，使他在那个窘迫的境况下得到帮助，是这个意思。其实整本这经圣经讲的就是说，你不要以恶胜恶，而是要以善去胜恶。但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说以善胜恶就是我是善的，我能够得胜，恶是对方一定要失败，这是错误。这里讲是 overcome the evil with good， overcome the evil with good， 你自己不被恶所胜，假设你是站在善的这一面，你不被恶所胜，假设你所要想做的事情是善的，但是你不被恶所胜，但是反要对待恶的，甚至你觉得非常厌恶非常讨厌，你能够完全的什么赦免，完全的赦免，用善来对待，是这个意思。最后最终能够战胜那个恶，那个恶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那个对方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不是是说我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好，讲到这里，那我就想了下面有三点我从这个当中得到的。第一点，为什么要恶，叫恶恶亲善，恶就是厌恶的意思，恶恶亲善，以善胜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这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本质，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本质。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做盐做光，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善恶是非，我们就是随波逐流，我们就是那样子，我们不知道善恶，我们甚至就是作恶多端，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个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必须是恶恶亲善，恨恶自己和反对，恨恶自己的恶，和甚至我们自己那个反对神的恶，是我们要明明知道的，而且我们要紧紧地抓住那个善。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善不是我自己，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就觉得我觉得这样对的，所以我就这么去做，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做法。这个简单做法的危险是因为我们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看不到自己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自己隐藏的那个恶，看不到，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犯这样的错。圣经多处都要讲到这个恶和善的事， 善恶的事情讲的很多处，除了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节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最后说以善胜恶。彼得前书第三章九到十二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个常常发生啊。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的。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的，你们就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你们要行善，是你们就是为此蒙召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整个新生命的本质，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个待会儿我会讲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以善胜恶你会得到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偏离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特别是旧约里面，这个当一个王行恶的时候神的惩罚，当一个王行善的时候神的祝福，善恶分明，看得很清楚。所以圣经里面多处多处的教导，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恶恶不是说恨恶自己不喜欢的事，知道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上只有一个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善人。轻恶又是什么？轻善又是什么呢？轻善的是 cling to the good， 抓住那个善不放。这里说的善是神自己，就抓住神不放，而不是抓住自己的观点不放。如果抓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你很可能就堕落，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其实最后就是要我们学这样的功课，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面临的过去的分裂，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是一个甚至我们常常觉得是一个我们很不愿意去回去想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看，当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意愿去与神同行，说我们要合一，至于我们合一当中做得好不好，做得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当我们有这个心愿去愿意合一，愿意与神同行，愿意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明白了神所善良所成全所喜悦的旨意，我们的教会就得到了祝福。我们今天就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愿意去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更多的人信主，让这个教会更加的兴旺，就是这个见证。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局。这是第一点，就是恶恶轻善，以善胜恶，是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第二，我们恶恶轻善，以善胜恶，必须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去做，是不是？所以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这么几个不同的情况，大概有五个不同的情况。这是如果是请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如果对号入座的话，那就是纯属巧合。第一种情况是我们根本不去思考善恶，根本不去思考善恶，只随自己的意识，认为这样既简单又安全。因为如果我这样做就符合我的意思，就有可能这件事情就朝我喜欢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当然我就不会吃亏。所以我们这样子的选择是常常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本无良善，是不是？我们本无良善。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了，牵引诱惑的，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这件事情。如果你对事情觉得你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不需要分辨是非善恶，我只要随自己意趣去走，我敢保证你选择的大多数是错误，大多数是错误。甚至你觉得从道德上，从那个我们过去的这个社会的经验也好，压力也好所来的，你选择的可能是大多数是错的。第二种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善恶，我们不是不去想，而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这个善恶是非，人云亦云，我们今天这样做就可以了，明天那样做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标准都是所谓的 relative， 都是相对的啊，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什么都是就是你这么感觉就对了，其实和那个第一种分别不大，分辨不大，是不是？我们这个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将来我们不管是社会上、政治上、国家上、教会里面的建堂、教会里面聘牧，甚至我们家庭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我们需要去警醒，需要明白，需要真的知道神的意思啊，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走那个善的那个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常常会是走错的，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败坏，如果我们随波逐流，这个世界本就是败坏啊。我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可能就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关于比方在国内选一个职位，因为像我们这个做研究的，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国内有一个职位，当你去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到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你的本意是什么？如果你的本意是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做，然后我也去这么做，没有去想这件事情的本意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走偏啊。这个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清楚你一定是走偏的。如果你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质，你去靠神的恩典去明白神的道的话，你就不会走偏，你就不会走偏，不会造成对你的家庭、对你的现实、对你的周遭人的伤害，甚至对教会弟兄姊妹的伤害。我说的这个伤害不一定是直接的这个经济上的利益或者什么什么事情伤害，别人会说这个弟兄怎么会这样去做，他所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就是对教会的伤害，是不是？对教会的伤害。所以这是第二种可能性，是不知道是非善恶，随风逐流。第三种事情是我们以为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都是善的，我们自以为意，甚至自己就认为自己是善的化身。这种状况也是常常发生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了圣经，看到圣经上的话语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很多情况下是现在的社会甚至舆论或者我们所说的所讲的一些概念是很怎么样，很欺骗性的 deceive， 你不知道，你就被欺骗了，你就觉得我站在这个善的一面，我们认为我们站的是按善的一面，我们坚持自己的这个意见就永不放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非常大的错误。大家要知道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看我们圣经里面讲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是不是？这是一个。还有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还有这个这个马太福音上面都讲到，那个人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就不会走偏，变成我讲的第三个这种状态，是认为自己是善，自己做的是对的。第四种可能性，你真的是做的对的，
真的是做得对，
你真的找出根据来，你找出这个缘由来，你做的是很对的啊，确确实实你是坚持真理，很好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警醒，我们没有警醒，然后我们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我们手里面的武器，变成我们一个武器，自己变得更加的愤怒，觉得怎么这个弟兄跟我想象不一样，那个姊妹和我说的不一样，他们怎么这样想，他们怎么这样做，自己变成了愤怒，而没有说用善来对待，假设那个是恶的话，对待那个恶，没有用这个方法，自己陷入了罪的当中。这也是一个常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其实我们非常要警醒的一个情况。我们基督徒最容易做的就是拿出这本圣经，变成了一个照妖镜，所有的人都照一遍，然后照得清清楚楚，别人的罪，别人的错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自己变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包括我们对这个国家，对教会，对我们的实验室，对我们的工作场所的其他的人，对家庭里面的先生太太孩子，都会造成这样。是你可能做对了，但是你的方法不对。其实神要我们的说以善胜恶是什么，要我们站在善的这一面，而且用善来对待那个 evil 的东西，对待错误的东西。当然第五种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不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真正我们应该做的。不被恶所胜表示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但是站在善的这一面，而且我们不被那个 evil， 不管是这个 evil 是从自己来的，还是从外面来的，还是那个错误的那一方所造成的那些伤害啊，我们不被那个所战胜，我们能站立得住。有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们信的这位神他就是善，他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为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状况，所有的这个试炼，或者我们认为的这个失败而那么的愤怒，那么的担忧呢？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去这么去思想，应该去这么去思想。好，圣经里面有没有以善胜恶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当然我讲的是不是讲的最前面的，对弟兄爱要真诚，不是讲的那些具体的生活当中，讲的是最后这个状况，就是你确实站在圣的爱的这一面，善的这一面，但是对方对你造成了伤害，你怎么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圣经里面发生过很多次，有不同的经文。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就是或者是两段啊，我跟大家现在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创世纪，创世纪的约瑟是这个以撒的孩子，这个当中的第十一个儿子，最小的一个，是那个时候是最小的一个啊，雅各的不是以撒，雅各的孩子，这最小的一个，他特别受雅各的这个宠爱，这个雅各对他很宠爱，他呢也是特别的会讨巧啊，遇到兄弟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向爸爸去报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兄弟们对他的怎么厌恶啊，对他的这个记恨。这个爸爸呢喜欢这个儿子呢，给他还做了这个彩衣，让他使他很风光，是不是很风光？这个孩子们就更加的，这些兄弟们就更加的嫉妒他。这个约瑟呢还爱做梦，还做了两个梦啊。第一个梦呢就是说有这个柴火堆啊，柴火这个草堆的都向他下拜啊，这些弟兄们都向他下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太阳和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这是两个梦做了。他做了这个梦就算了，还告诉他的爸爸，还向兄弟们去讲，所以这些兄弟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嫉妒愤恨。有一天终于机会来了，兄弟们出去放羊，这个约瑟呢是受这个爸爸宠爱的最小的老小，就留在家里面。这个爸爸不但是宠爱他，而且叫他说你去探，帮我做探子，去看看那兄弟们怎么样，他们在外面都还好吧 有没有老老实实的给我放羊？这个他就穿着这个彩衣就去了，当然这个在那个时候就走很多的很远的路，所以这些兄弟们看他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机会就来了，就陷害这个约瑟，要把他丢在坑里面，就让他死了。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兄弟说：“哎呀，不如把他给卖了。”这个时候看到有这个以实玛利的人经过那里，他们就想说，还是不要杀了这个兄弟，就把他卖了，还挣一点钱，所以就把这个兄弟就给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这些人就是去埃及做生意的人，他把他给卖了，然后他们就编了一个谎话，拿一个羊杀了，拿那个血把那个衣服染了，然后就给他的父亲。所以这个父亲当然就以为这个儿子是完全就等于是没有了，当然是非常的悲痛。但过了几十年，这个事情这个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巧合，这样的巧合，那样的巧合，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能够明白很多神迹奇事的事情，会解梦，所以这个法老手下的人，发生的监狱里面发生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最后他就受到了法老的重用，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等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七年的灾害，约瑟能够看到那个七年灾害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给法老做了很好的建议，也存了很多的粮，使他们能够经历那个七年的灾害。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这个他们的这个兄弟们就奉父亲的这个意思，要去买这个米，要去埃及去买米，能够存活下来。所以约瑟就见到了兄弟们，他两次见到这个兄弟，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兄弟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在他面前下拜。这时候他都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想到了那个梦。大家都知道那个梦不是约瑟的错，约瑟做梦那是神让他做的梦，做梦不是约瑟的错。约瑟去讲宣讲他的梦，可能有一点这个嚣张，或者有一点这个狂妄，但是那个梦不是他的错。这个时候这么多年之后，约瑟想到了那个梦，他这个时候明白了，真正的明白了神的意思，真正的明白了神的意思。所以他想尽设法的去帮助他的这个兄弟们，使他们能够说服他的父亲能够到埃及，使得他们能够存活，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迦南那里的话，他们会被饿死，是绝对会被饿死。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最后他的父亲把他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去，因为他的请求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当他看到这些兄弟们的时候，他最后抑制不住，最后是说愿意和他们相认。这些兄弟们也是非常的害怕。这个时候约瑟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所以他没有怎么样去报复他的兄弟们，没有报复他兄弟们。他没有报复他的兄弟们，不是因为约瑟就从来就是一个好人，而是约瑟是敬畏神的，约瑟敬畏神的。他想到了那个梦，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不要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为要保全性命。”所以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全局观，看到了神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的父亲去世了，兄弟们害怕起来，兄弟们害怕，害怕什么呢？他可能是因为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没有报复，现在他是这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能要报复。兄弟们又到他的面前，俯伏他的面前，愿意做他的仆人。这时候约瑟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最经典的一句话， 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看他这里讲的是说神伸冤 在主，神要做什么那是神的主权，他说我能岂能代替神呢？以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所以我们很多发生的一些恶一些事情在本意上是坏的是不好的，但是他这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只有一位良善，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保全许多性命就是神要施行他的拯救，神要施行他的拯救，可能神会借用我们所行的恶我们所做的坏事甚至恶人所做的事情要施行他的拯救，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一位是善的。更明白的更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你我的主，是给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却不被我们所接受，而被我们用最残酷的刑罚钉在十字架上，被脱光了衣服，被羞辱，钉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最后他说的是什么？他是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这句话，他向父去祈求这件事情，意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说算了 forget about it， 不是这个意思，说赦免他们就是完全不追究，就是不追究了，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在十字架上在那么痛苦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是让我们看到以善胜恶的本质该如何去行，让我们真正的看到那个榜样。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这个世界上的混乱，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不如我们的意，甚至正义不得到伸张，我们就非常的愤怒。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改变了，我们就得到了正义，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完好了，这是现实吗？这不是现实。我们真正的现实是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很多的人大多数人是不认识主，是不认识上帝，是不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以善胜恶，所以以善胜恶不是战胜那个恶，而是说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能够胜得了那样子的试炼。我还想到一件事，这是我们和我们现实生活有绝大关系，就是我们以善胜恶还有这么一个意思，不是打仗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一个我们的弟兄甚至一个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受到这个挫折，受到这个生活上的痛苦，甚至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那样的心？我们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是站在善的这一面，我们愿意施行那个善行，使他们度过那样子的难关。我想这个可能是更加现实上的事情，而不是那个你我这个黑白分明的那样子的决斗。我自己讲一个例子，其实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经历是非常的坎坷，我的父母亲被打成右派，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可能他们有一些地方有骄傲也好，有像雅各那样像约瑟那样子的行为也好，使得别人嫉妒，都有这种可能。但是当时的情况，他们是被迫害，最后形成了那样子的这个情况。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生下来一个月的时候，是我的妈妈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我留给了我的祖母。当然我的祖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因为有神的恩典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才使得以后有这样的光景，就是我的祖母，当然她是祖母，也有那样从神而来的人家庭里面血缘关系的那样的爱，但是我相信他是也是有神那里的爱，使我 得到保护，我从小没有感觉到过悲伤，没有感觉过到痛苦绝望。可是我周围的人，我周围的老师，特别是的很多很多的老师，其实我现在数过来，从我到小学到中学，甚至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国民党的军医，后来成为我们学校的校医，都对我那样子的好，就是对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谆谆的教导，去跟我屈膝谈心，跟我讲很多的事情。到我上中专的时候，我的老师，上大专的时候，我的老师，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我的这个背痛。其实我可能都没有感他们那么深同感受，因为这些老师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很多人是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差一点被变成了反革命，他们逃过了那个灾难，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什么是善，他们去做了，使得我有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完成学业，能够成为今天的这样我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在这里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高考，我在学校的成绩就按照现在来讲就是前几名的成绩，在镇江市也是前几名的成绩。我还记得那次我去高考，我的号码是第十号，去那个第二次，前面一个初试，后面一个复试，然后去考试。考完了以后我的感觉也很好，但是就是拿不到这个证书，拿不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每天就到我那个下方的农村的那个公社里面去拿那个通知书，去了就空手回来，去了就空手回来。我看到的我的同学，有的是比我长一届的，那个我是七七届是应届，有的比我长一届的，有的是甚至是比我低一届的，是破格去考的，他们都拿到通知书，我就是拿不到。我非常非常的沮丧，终于有一天我拿到了通知书，那是几个星期之后拿到通知书，一打开一看，南京卫生学校是一个中专的学校，我报考的是南京大学，我自己觉得我不要去闯那个关，所以没有报考北大清华，我报的南京大学，我觉得很有把握。后来呢，为了保底又报了一个苏州医学院，因为一个邻居报考苏州医学院，我也就跟着报考苏州医学院。我觉得南京大学上不上，我可能又没有机会，但是苏州医学院总是可以的，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那南京卫生学校的这个通知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父母被打成右派，我的妈妈被下放到新疆的农村，走路要走很开车就坐汽车要坐一两天，然后要走路要走一两天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像讲故事一样，就像讲约瑟的故事一样，讲得非常的精彩。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我们完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那个故事也是一样，我拿到那个中专的通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的那个班主任，那个老师，他完全知道我的这个状况，他完全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他用一个母亲的这个心对我说，明年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你还是去吧。他的这句话给了我信心，包括那个我说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军医，他也说学医是一个正道，是好的，所以我就去读了。现在回头再看，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和我的那个班主任就像儿子和妈妈一样，去年我们去看他的时候，真的是坐在他家里面吃那一顿饭，短短的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像回到家一样。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在别人有困苦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想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给的。反过头来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甚至磨难，甚至我们觉得是不好的，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现在回头再看，这些经历都是成为我真正的后面半生的祝福，将来的祝福。有人常常讲说，你的经历是你的祝福，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不好的经历也是祝福，好的经历也是祝福。我们要真的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化这个叫什么刀枪为玉帛，是不是化干戈为玉帛。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就生试炼，就生忍耐。我们需要信心，需要有试炼，需要忍耐。其实今天讲的这个以善胜恶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神给我们必定要学的功课。我们如果在所有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上都能够明辨善恶，能够坚定的以善胜恶，坚定的站在善的这一面，坚定的以善胜恶，我们就真的是能够走一个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勿恶轻善，都要以善胜恶。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用圣经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导，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真的是与你连接，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的结局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念，我们有这样的忍耐，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有喜乐，我们能够有美好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本是败坏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做盐做光，我们就是要遇见各种各样的试炼，各种各样不尽人意的情况，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余下的生命你所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荣神一人，使我们周遭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得到你的福分。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我们这个教会，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真的是做到以善胜恶。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